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读好心经，其乐融融。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学习家庭教育。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给孩子建立规则或界限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从出生、长大、上学，父母的生活呢，就有些变化。有时候出门前就扯着孩子赶紧的快点啊，或者陪作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生很大的气，他才开始写啊，拖拖拉拉做不好作业的，犯错误的，抱怨的，和朋友起冲突的，拉帮结派的，甚至有些攻击行为呀，或者挑战父母的这种权威啊。长大以后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对自己这种行动呢说不，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这个不赞成他，不支持他，没有办法尊重别人给的限制，没有办法对坏人说不，没有办法对创伤的伤害的这种行为设限。如果延迟一下满足他的这个奖赏的话，他就会很生气，或者没有办法完成任务，容易受引诱啊，然后替别人生活，替别人负责，很容易受别人控制啊，没有办法有亲密感，生活混乱啊，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一个一堆问题的一些现象。那么这是出自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界限的问题啊，界限的问题在当今社会非常的严重。其实我们知道趋利避害的本性呢，就是让人不愿意承担责任。可是做父母的人呢，我们就是要帮助孩子从内里然后开始发展责任感、自制力、自主性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如果不被引导教育的话，他没有办法负责任，也没有办法管理自己，也学不到负责任的价值所以说我们要立界限要给孩子树立品格，帮助孩子培养他度好人生的一些重点的培育就是立界限。我们知道今天就决定未来。我们的孩子在做不好家庭作业的时候，他其实不只是完成不好他的家庭作业，而他未来的工作或者是婚姻是否能够成功，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从小事儿就决定一生所以说不管是爱情还是事业，是不是能得心应手取决于他内在这种能力。我们大部分的问题都出在这个性格上的弱点，所以困境顺境如果内在没有力量，他就不能够成功不能够去做到自主负责有爱心。我们的孩子如果拥有这样的一些品德，我们会更欣慰，对吧？但是我们也知道孩子天生的不喜欢规范的他们需要从外在的关系或者是服从的纪律里面把这种界限，把这种自我管理内在化，成为他自己的，他就才能够成为他人生的一种重要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2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需要我们在他2岁的时候就教育他。下面呢，我们给大家提出一些品格的范畴就请各位父母们参考。第一个我们说是爱心。爱心我们都觉得很重要，可是如果缺乏界限的话呢，孩子们就会利己自我中心。那有爱心的父母呢非常关爱别人，可是自己的孩子呢却是很自私。因为父母没有设下教训，没有设下这种界限来要求他尊重他， 叫他尊重别人这样的一种感觉。第二个是负责任，负责任的品格啊，我们要想做个有真爱的人，而这个爱呢，也要实际的做出来，也影响别人啊，就必须要成为负责任的人啊，那个爱才能是真的。那么真正负责任的人呢，会为自己的情绪、态度、行为、选择、限制啊、才能、思想、欲望、价值、爱情等等做主。不能做主啊，不能为以上谈的这些做主，就不能说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如果啊，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说啊，那个是这个是怨我妹妹，那个是怨我哥哥，他总是这么说的话，长大以后他也会说同样的话。而真正负责任的人就是说，哎，是我自己要这样的，我要负责任，我要说到做到啊，我说这样的话，我们说他才能有希望被培养出一种有自制力啊，能为自己说的和说的后果，做和做的后果负起责任来，而不是怨天尤人。能自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品格，不要做受害者。在好的界限里成长的孩子呢，只要肯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就有理由可以过任何啊可以选择的生活。自主就是自我决定啊，自我负责啊，然后有自由。那么肯主动啊，也是这个品格里面非常重要的。能否主动的做事情，主动的完成目标，主动的完成作业，主动的完成自己的卫生，主动的去选择乐趣啊，或者放弃乐趣啊，这些都是能主动。那我们说这个缺乏界限的孩子们呢，就是没有行为架构，变得非常被动啊，他靠外界的催逼啊刺激他才能往前走。大棒子在后边打着啊，或者是前面有个糖引着他才完成这些任务，那都不是主动的。我们说这个孩子如果从小不会为自己的乐趣，不会为自己的目标和成果负责，那么他就不能够善用自己的才能啊，善用自己的时间，不能增加生命的容量啊，也不能啊被人所喜悦所赞赏，也没有太大的自主权啊，这是主动。知道现实啊，知现实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说我们的行为在现实世界里真的会有后果。不看重事实的人呢，会蒙蔽自己啊啊，反正有人会去承担后果，不用我管啊。说你这样做后来会怎样呢？我不知道呀啊，反正我父母有钱给我，有饭给我吃啊。他们没有办法就是看到现实啊，总是让别人去擦屁股。而真正懂得啊，就是所作所为都有后果的人啊，就是父母不替他承担的话，他就会学的必须要自己啊，就是为自己说的做的去面对这个结论。所以说知道现实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会成长有能力成长呢啊，是好父母能够帮助孩子培养面对障碍啊迈向成长的一种品格啊。做父母的要避免孩子浪费自己的才能才华，必须要求他们做出改变，而不是改变现实来配合他们。所以界限呢，就让孩子看到他们被期望的是什么啊，被期望很重要啊。有些人说啊，这个现在都不流行这个对孩子有期待，让孩子自由成长吧啊，其实大家还是不懂这个成长的教育的意义啊，就是我们期待他成为什么样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成长，这种目标，不是说他以后要成为一个有多么大的才能、才华、成就或者收入的人，而是他的品格一定要有期待，然后让他知道啊，自己必须要完成一些啊，包括诚实啊啊这样的一些标准，让他达到啊，不诚实不行，不能让他马马虎虎。所以下面我们就谈到这个愿意诚实啊，不诚实激发背叛心理，阻挡亲密关系，妨碍正常成长。人要是能够也愿意诚实呢，他就必能够成长啊。诚实呢，就是开始于做父母的人自己是不是个好榜样啊，然后要求孩子诚实，也提供孩子说实话的安全环境 撒谎其实是没有安全环境带来的一种恶果。那么界限呢，能帮助人说出真相，他真实就得到赞成，而不是他做得好才得到欢迎。诚实给人安全感啊，知道失败会带来什么结果啊，然后的话就会去暂停一些坏的行为啊，比如说看电视啊、玩手机啊、逛街呀、什么的。当他的好行为带来好的啊这个结果的时候啊，我们给他一定程度上的赞赏、赞成、奖励等等都是可以。如果他的行为不太合适啊，暂停他一些利益，那么他们就不大会出现这个啊很严重的不诚实的这样的问题。孩子比较会管理自己的生气呀、难过呀，或者是罪恶感啊、羞耻感啊这些哈、啊，他们就啊能够啊去面对啊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啊我们啊的孩子呢就会在诚实中啊，就是去忍受或者接纳啊自己的行为带来的这个结论，然后就会改变，他不会躲在后面藏着，不去看，或者是草草了事，或者是用另一个谎言去遮盖一个坏的谎言，这个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教孩子们诚实哈。然后追求卓越，有能力超越自己的人可以超越自己的这个存在，进入到别人的真实存在里。就是他们把所有的啊这个美德很看重啊，他们会觉得品德比快乐更重要。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孩子啊，其实追求快乐忘记了啊照顾别人，或者是照顾自己，或者是成长等等很重要的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所以追求卓越啊，让孩子就成为一个有价值感的人啊，适当的次序啊也很重要，让他知道啊，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好的部分，从善，从爱出发，一点一点的把事做好，做到我想要的样子。把事情做好的人所具有的特点啊，也是好父母的特点，就是从脑海里要先从结果开始啊，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做父母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就是第一个要监护啊，监护人的职责就是保卫守护孩子，给他太少的自由他就不能获取经验，他会永远吓孩子，给太多自由呢就会伤害到他们啊，又会有危险啊，所以养育孩子的时候呢，适当的自由和限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呢非常重要啊，我们要保卫他守护他。第二个是管理啊，管理的职责就是确定孩子完成目标，达到要求期待啊，孩子不是天生就能自律的，所以他需要他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他提供这个教导啊，然后指正他、惩罚他啊，维护秩序，还有培养一些这个技巧来提供啊这种训练，监督他完成每天的啊达标的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作业，比如说家务。管理他啊，让他完成啊，执行好。第三个是提供资源啊，孩子一出生呢，不知道资源在哪儿啊，又需要爱，他需要智慧，需要成长，需要支持，需要知识，这些都是他力不能及的啊。父母是要给孩子外在的资源啊，让他跟世界接轨啊。那么在给资源和收资源之间呢，这个界限就非常重要。啊，父母给资源的时候如果没有底线啊，孩子就会受之无愧，变成自我中心。如果抓得太紧呢，孩子就会放弃啊，不会去达成目标啊。所以说这个拿捏也很重要啊，让孩子懂得啊接受和感恩啊，然后又能够珍惜。那么这里面谈到的就是父母要有界限才能教出有界限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啊，反映出我们怎么做爸妈的，而问题儿童不会凭空出现啊。我们有很多人都知道说啊，这个孩子也没有家教啊，也没有教养，都是因为父母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说那个每一个问题儿童一般都是有问题的生活环境里出来的啊，受健康约束的孩子不会无中生有的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的环境，我们对环境的反应啊， 产生这种结果啊，就是使得孩子也去有这样的反应。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呢可以用三种方法啊来培养孩子的界限啊。第一个要教导，这句话就说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啊，孩子们必须学会这句话啊，他们必须像这个比如说清理房间去得一个好成绩，然后在餐桌上怎么说话做事，控制坏脾气啊等等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做呢哈，就是从出生啊，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都会有一些指导啊。从出生到12个月啊，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说是跟父母建立这个基本信任的关键期啊，这个时候的界限呢是很少的，孩子们没有足够的爱心的话啊，他会受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保护养育，满足他的舒服和被爱的需要。1到3岁这个年龄阶层的孩子呢就已经能够学习对不这个字眼回应了，他们能逐渐了解到说从你说的不可以会带来好结果啊，忽视你的不可以会带来的不愉快的后果。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说你不要这样做，然后会给你什么，这样是最好的啊。3到5岁这个阶段呢，孩子可以了解为什么要负责任啊，还有不负责任的后果，可以帮助他学习如何善待朋友啊，回应权威啊，有礼貌的表达不同的意见，做家务等等啊，像这种暂停啊，没收玩具啊，不准他看电视啊，不可以参加有趣的活动啊，这个阶段都会产生很有效的后果啊。所以说要用这些啊来教他和使用这些奖惩制度。6到11岁呢，这个阶段呢就是需要更努力的做事情，他们需要投入啊外面的世界啊，比如说学校啊，参加一些活动、教会啊、朋友关系等等。这个时候呢他们的问题就围绕在家里和找朋友玩的时间的这种平衡啊这个作业呀目标的完成啊，时间呀，金钱的预算啊，这些哈。可以采用的这种后果就包括说啊，可以约束他与朋友的关系、自由活动的时间，还有在家里的权利啊，这个可以用这些来控制他。12到18岁呢，青少年期是我们说这个阶段哈，它包括对自我的认同，还有有别于父母对他的认同，他的职业倾向、性成熟、对爱情的选择等等啊，还有价值观。这个阶段呢，这个家长要做的就是不以父母自居，从控制转化为感化孩子啊，需要帮助他们明白在人际关系啊、价值观、时间安排、长远的目标问题上啊，自然而然的后果是什么啊，需要告诉他。所以我们要特别记住说啊，行为像3岁的小孩的青少年得不到啊成熟青少年应有的自由。是否能得自由在于什么呢？在于他能否把该负的责任处理好。自由不是随着年龄增加自动传下来的礼物啊，而是他负责任的能力有多少就给他多少自由。啊，这是我们谈到的说这个有三个办法影响孩子培养界限啊，在教导里面我们谈到了从出生到18岁该怎么做啊。那么下一个就是父母要成为榜样。榜样有别于教导啊，孩子观察你的言行，你如何对他们、对配偶啊、对你的工作啊，然后不管好坏照单全收，他的模仿你啊，他们领悟你的界限胜于受教育你的界限，就是说他们看你怎么做啊，他不会听你怎么说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定家规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虽然上床的时间、看电视的时间大人和孩子可以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有些规矩应该适用于家庭所有的成员啊。如果家里每个人都用共同的规矩来面对的时候呢，孩子就会尊重啊，就会看到别人的榜样啊，比如说妈妈你在插嘴啊，这样的话做妈妈的没有啊护着自己诚心的回应说啊，儿子对不起，你说的对啊。这个时候孩子就学会了对家规和事情都带着尊重、自主啊、抱歉还有回应的态度去生存生活，对吗？所以啊，自己先做好榜样非常重要啊。咱们既然说了不要插嘴，你大人你也不能插嘴，你插嘴了孩子提出来了，你就承认啊，我插嘴了。第三个就是帮助孩子将这种界限化为己有啊，内化啊。当他内化的时候呢，就不再需要外在太多的规则了啊。 如果父母的界限训练啊，只是话语的促成，就是浪费力气啊。如果让孩子走出界限而内化的话，就是记住它，消化它，成为开放现实的一部分。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可以定期给孩子零用钱，对吧，让他们自主消费。如果孩子总是很早的花掉自己的钱啊，父母给建议也不听，不要着急啊，下次在他遇到特别喜欢的东西哀求你的时候，你就守住自己的底线，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啊。所以这个过程你可能会心软，会心疼，但是请你记住啊，父母有界限，孩子才有界限啊。他这个不是你教导几下的，唠叨几句才能达到啊，不是那种啊，就是让他找教训。好，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啊，谢谢大家的聆听。